弟兄姊妹，我们在两个礼拜以前呢，我们在国语和粤语的敬拜里面呢，我们分享了一个主题，是从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12节到22节。我们那时候呢，我们就说，假如有人误解你，你会如何呢？你会为自己辩护吗？所以呢，我们上次的分享。保罗在12节到22节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假如因为你遭受误解，或者因为你所做的被人误解，以至于对你的为人都有误解的话，那么在12节那里，保罗很清楚地说，他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我们上次讲说，这个良心不是指着你自己的良心，而是说什么？保罗很清楚地说，是要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那么然后呢？保罗也很清楚地讲他说我所传的不是yes and no， 不是说是而又非的。而是非常确实的。然后呢，上一次我们结束的时候，就是在21节和22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是神，他又用应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凭据。所以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呢做感动的工作。那么今天呢，当我们来开始这段信息分享的时候。那我首先讲一个题外话讲一个题外话。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知道现在 so-called AI 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非常的发达据说现在有开发出来一个 AI 的智能叫什么，叫做 ChatGPT， 是不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用呢？有没有在用？据说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取代在 Google 做事的 Software Engineer， 有一个报道说他可以拿他们将近20万的年薪因为通过了他们的测试。我也看了很多的报道但今天讲一个其中的一个报道跟我今天要分享的有一些的关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男生有一个男生，他呢就跟这个 ChatGPT 有一个的对话。下面是对话的内容。这个男生问他说，5+2等于多少？5+2，所以 ChatGPT 就回答他说，5+2等于7。然后接下来这个男生说，他说我女朋友说5+2等于8然后 ChatGPT 就回答他说，如果你的女朋友说5+2等于8，那么可能是一个误解或者是一个错误，请再次确认一下。无论如何，根据基本数学运算，5+2的答案应该是7。接下来这个男生继续讲，他说我女朋友是对的，你的答案是错误的。想不到接下来 ChatGPT 就回答他说，很抱歉，我的前面的答案有误，正确答案应该是5+2等于8，非常感谢你指出我的错误。所以这个报道呢，他说有人留言，他说原来 ChatGPT 的情商 EQ 越来越高啊，越来越高，连 AI 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都懂得如何学习生存。还有一个评论，他说 ChatGPT 一定没有女朋友。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非常显然的，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就是保罗他本人在教会里面遭受到误解，这个教会跟他有非常大的关联。但是今天我们问说啊，教会很多时候我们是用一个错或者对，但是我们发现说，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在你的家庭生活，在你的教会生活里面，恐怕不是用这个5+2=7，还是5+2=8，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可以用我们的智商 IQ 可以解决问题的，是不是？我记得我跟我们一个英文组的讲员，我跟他联络的时候，我说这个时间你行不行啊？他说大概可以，但是我先要问一问我的太太，因为他说你知道啦 ，Happy wife, happy life。Happy wife， 做先生的是不是都要记得这件事情呢？这个都是每一位做先生学习的功课。OK， 所以 ChatGPT 他也要学习，他说我错了。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说，他说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需要有 IQ， 我们需要有 EQ， 就是情商。但是他说我们做基督徒的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 SQ 就是这个灵命的什么灵命的程度。 OK，把它这么讲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就是保罗他受到误解啊，你是一个随时改变你计划的人。并且呢，刚刚在我们的这段的经文里面啊，我们看到保罗不光因为他的计划的改变受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误解，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在等待的时间里面，请大家看第二章的第三节啊，他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从前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从这个经文的背景里面，不光看到因为保罗计划的改变在教会里面引起误解，而且在保罗等待没有去到哥林多教会的期间，曾经写了一封的书信。这封的书信呢，让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心里面沉重，保罗在这里把他讲，他说就让人感觉到忧愁。所以保罗放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啊，并且这段经文还有一个的背景，就是保罗提到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叫人忧愁的人啊。假如你仔细的去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有人就提到说这个人可能是让教会里面许多的人不愉快，或者说直接让保罗不愉快的。那么你应当如何呢？当然今天我们普遍的做法就是大家不要不愉快，愉快了以后呢，不愉快了以后呢，大家就不好相处了，是吗？你碰到不愉快的，有的时候不见还好， 哦，在 market 里面碰到怎么办呢？ OK， 掉头就走。啊，那当保罗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首先看到保罗他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可能很多人说，牧师啊，你到我家里面来，牧师你可以帮我处理家里面这一个纷争，这一个争吵，可不可以呢？好像牧师是一个权威 authority， 到你们中间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从23节到24节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段的经文。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保罗首先在这里他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那当然一方面保罗很清楚他在众教会里面他有属灵的权柄 spiritual authority， 有属灵的权柄，但是一个有属灵权柄的人是不是应该到弟兄姊妹的中间，到弟兄姊妹的中间，然后呢就把自己看得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啊，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的经历，假如你在公司里面上班，老板是怎么对你，他当然不会说处在一个跟你平等的位置，是不是？假如你生长在一个亚裔的家庭的里面，我们做父母的通常会对自己的小孩会怎么样？好像我总是对的，我总是对的。可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提醒，他的属灵的权柄放在教会的中间。那你看二十四节，他这里特别讲，他说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假如你要帮助一个人，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呢？假如你要安慰一个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安慰人呢？啊，今天你要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你在教会里面，你先要做领袖的时候，我们先要怎么做呢？那么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受难以前，他有两个的门徒就在他的面前争大。这段的故事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所以这两个人他们的母亲就到前面，到耶稣的面前来啊。那么这个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里面，他记载到这两个人啊，他说雅各和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那他们求什么呢？他们就求那个重要的地位。他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啊，长话短说，到了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45节，耶稣讲了这句话，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保罗非常清楚的，他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 神学院里面学习，我们说在教会里面你要做领袖，你首先不是做外面的这种狭管式的领袖，我总是对的，因为我高高在上，我有比你更高的权柄，所以我说话我说了算。那你其实发现啊，在圣经里面教导儿女跟父母的关系里面，我也常常学习啊，就今天你像我们小孩子长大了，你跟他的对话里面，你发现他常常说，他说 OK 可以，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在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啊，大家知道以弗所书前面三章讲教义，后面三章讲到我们属灵生活的应用，那里面特别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说什么，他说做父母的不要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他说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对不对？实际上是把我们跟儿女都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种彼此平等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非常的清楚学到耶稣的这个样式，因为耶稣看到两个门徒增大的时候，他说什么？耶稣讲到自己，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保罗看到教会里面的挣扎，他也看到自己，他有这个权柄。可是我们从23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四节啊，假如大家有我这个讲到的大纲，那么我们从这里就看到有几个的重点，有几个的重点。23节这里保罗讲，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他说我到你们中间去是要什么呢？我并没有一个什么责备的心，我是有一个什么宽容的心，有一个宽容的心。并且在24节这里他说不是狭管，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这一点呢太重要了，这点太重要了。因为多少时候啊，弟兄姊妹你看到我常常就说保罗在传福音的里面，他说我在什么样的人中间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常常提到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他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传道，对吗？大家都还记得他怎么样把自己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连接起来。耶稣问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讨水喝，讨水喝，耶稣并没有高高的来到这个妇人的中间说我是非常伟大的，我原来是神啊，我现在道成肉身了，你看看我多么尊贵的，没有。他来到妇人的中间，妇人可以感觉到耶稣没有用啊。耶稣问他这个问题，他说把你的丈夫叫来，大家还记得这段故事吗？这个妇人说什么？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有丈夫，你曾经有5个丈夫，大家都还记得这段的对话。可是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他不是狭管，而是带着一个宽容的心，带着一个赦免的心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对着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他说我们并不是狭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大家都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的那个背景里面，保罗也遭遇到挑战，就是教会有这样的人，他们来到教会的中间，他们说我有权柄，我有权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来辖管教会的弟兄姊妹。 可是假如你来看一看啊，请大家翻到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二章，保罗就在他们的中间，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第十六节这里怎么说，他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并且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他说我们信，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他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虽然教会里面有人让他担忧，有人让他难过，教会可能有人让他跌倒，可是他把自己那个属灵的权柄放在弟兄姊妹的中间，与他们同忧愁同快乐。所以保罗因为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看见，那么今天早上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题目，叫做基督里的安慰和赦免。我们最主要就是看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在这里呢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我们说假如教会里面有人跌倒，教会里面有人跌倒，那么教会应当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程序来帮助这一个人呢？那么非常清楚的，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个重要的程序我们是必须要做的啊，请大家看第五节，他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啊。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第六节他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那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啊，教会里面假如有人跌倒，假如有人犯罪，假如有人让人忧愁，这不是这一个弟兄这一个姊妹，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啊，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我们的敬拜是一个群体的敬拜，那当我们每一个人蒙召的时候，我们是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面对面面对神，但是神让我们在地上有教会，这个也是我们刚刚领圣餐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圣餐不光是让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圣餐也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连为一体啊。所以回过头来，弟兄姊妹，今天假如有一位弟兄，在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姊妹在我们中间跌倒，这个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啊。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反复的提醒我们不是他一个人的，所以他在第五节这里他说什么，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那然后到了第六节，他讲到教会已经有一个恰当的程序，第六节他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意思就是说什么，教会有必要的必须的纪律的惩罚 discipline。 那换句话来讲，今天在现代的教会里面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教会没有了惩戒的权柄，也就失去了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啊，我记得很多传道人他就说，哇，我在加州我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讲罪是可怕的，他说我一讲就好像弟兄姊妹就觉得我在讲他，所以呢，他说大家就说你不能讲罪，教会不能够讲罪的可怕，当然也就不能够应用责罚，应用纪律的惩戒。但是非常清楚，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保罗并没有说这个责罚是不恰当的，责罚也是需要的，但是这节经文的重心，他是说假如一个人因为犯罪，因为受到惩罚，假如他愿意有一个悔改的心。我再说悔改是什么意思啊？我在很多时候我都讲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不是后悔，悔改在圣经的含义里面是回转，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人假如经过了犯罪、责罚、悔改以后，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请大家看第七节，保罗很清楚地说，他说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学习这一个的功课，就是今天教会一方面没有责罚，另外一方面我们大大地忽略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对一位弟兄姊妹的赦免和安慰。假如没有赦免和安慰，那么责罚也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假如没有安慰，责罚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今天当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请弟兄姊妹想一想说，赦免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是赦免呢？那我看到有一个查经书上面呢，他说我们好像我们的基督徒很多时候都讲赦免的，但是弟兄姊妹往往讲，他说我原谅他了，我原谅他了，但是我不能忘记他，我原谅他了，但是我不能忘记。那请弟兄姊妹想一想，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血，我们的这个罪得到赦免洁净以后，难道我们的主还是常常记着这些事情吗？所以我们个人的所谓的我赦免了，我原谅了，可是我不能忘记，这不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赦免。所以赦免的本质是什么呢？那么大家来看一看，有几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四到第十五节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说什么？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换句话来讲，人与人之间的饶恕永远是跟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放在一起的。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去饶恕人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饶恕我们。那另外一处的经文啊，请大家来看，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那么这里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问题了啊，我们又回到这个讲这个 AI 的问题。从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一节，大家假如有时间啊，我相信大家看过好多遍，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这里， 那大家来看一看，这里是讲到他说彼得来问耶稣的这个问题，二十一节，彼得问耶稣，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弟兄姊妹，假如这个时候你是 ChatGPT， 我要问你，七十乘七是多少？啊，七十乘七是多少？四百九十。所以我接下来的问题是说，主耶稣说的，对一个人只要饶恕多少次？四百九十次，那他就只有 IQ， 没有 EQ， 也没有 SQ。 我们在中间，假如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教会有一段时间，一定记得我们的 Billy 弟兄，是不是有十年了？可能超过十年，十年以前，十多年了。那时候Hugh 啊 Viola 都在的时候，我们排了一个话剧，叫什么名字？叫啊，永远的宽恕。但是永远的宽恕里面就问这个问题，好像一个孩子他就问说，主耶稣不是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吗？但是我记得那个永远的宽恕里面讲到说，宽恕要饶恕到四百多少次，九十一次。意思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对彼得的回答，他不是说七十乘七是四百九十，而是指 unlimited， 是指着一个永远的饶恕。并且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里，耶稣基督他并且举了这一个的例子，讲到这个王和仆人之间的这个算账，一直到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三十五节，三十五节他讲这句话，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赦免的本质，什么是真正的赦免呢？不是因为你心里柔软，不是因为你心里柔软，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有莫大的能力，有莫大的能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对我们所经历的只是用人的看法去解释啊。那我就想到啊，昨天我去参加谭伯母的这个安息礼拜啊。那你知道，大家也知道，教会几十年的弟兄姊妹，假如今天不在这里聚会，婚礼和葬礼是大家可以 reunion 的一个最好的场合啊。所以在那里碰到一位从前在教会的姊妹啊，那个姊妹碰到我，她就跟我讲，她说你知道吗？她说我的先生就在这个 Sky Rose Chapel 的下面 OK， 她说她几年前他就跟我讲，他说三天以后我就要去见天父了。他说果然他三天以后就走了。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啊，他完全没有那种苦读，也没有那种捆绑啊。为什么？他感觉到就好像讲的是一个 非常平常的故事，就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假如你是一个常人的话，你说死亡是我生命的终点，是不是？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因为我们有什么？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所以我好几次跟查经班的弟兄姊妹，我就说，瑞士的神学家他讲这句的名言，他说神的儿女 We don't live for death, we live for resurrection。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死亡，我们活着是因为我们有复活。你假如不是有耶稣基督里面真正得着的赦免，你不会对他人有一个赦免的能力。我们其实是不会赦免的，我们不会饶恕的。并且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赦免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赦免是为了他人的好处。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从第五节这里啊，第五节往下，请大家看第七节，他说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的这个赦免，不是为了自己心里面好像放下了，而是为了他人的好处。大家假如还记得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过其中大家我们再过一个月就到了这个受难节复活节，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过这句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23章，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耶稣对着十字架下面的人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请问当耶稣讲出这个话的时候，他们下面的人还不晓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赦免我们是说什么因为他知错了，因为他做错了，因为他也知错了，因为他现在改正了。可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赦免，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是为了他人的好处，这是我们赦免的目的。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11节那里，保罗又讲这句话，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晓得他的诡计。面对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不把弟兄姊妹放在我们的中间，让他对我们没有一个归属感，那么又有谁可以拥有他呢？大家还记得在美国的这个电视布道史上面有一个电视布道的牧师，他非常有钱的，通常电视布道的牧师都是非常有钱的，人家就说 Joe Austin 他是有多少的这个，你可以 Google 到的 OK Joyce Meyer 他有多少。这位的牧师他非常富有他可以给他的家里面的宠物做一个当然 做一个住的地方，并且在他住的这个笼子那里也要装一个这个空调，装一个空调。不过很显然这位电视布道的牧师他在财务上面发生了这个诈欺，所以被抓了坐牢。他出来了， 从监牢里面出来了，他也悔改了，他说我悔改了。可是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他说我真的是悔改了，可是他说我到了教会里面，没有人愿意接待我，没有人愿意接待我。这个不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吗？他已经得了责罚，假如他也悔改了，为什么没有人可以接纳他？假如教会没有接纳他，假如教会没有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去接纳他，那么撒旦就可以趁着这样的机会，保罗讲说，免得撒旦趁着这样的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被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很多时候你发现在教会的纷争里面，常常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做呢？那么请大家从第八节一直看到第十节，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讲，他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弟兄姊妹，要赦免一个人，要真正从原来你所受到的这个忧愁，你的重担的里面，你要真正的去拥抱一个人，饶恕一个人，赦免一个人。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你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大家也许都非常的清楚，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有三个的比喻，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失钱的比喻，一个是失羊的比喻，然后一个是讲到什么？浪子的比喻。请大家看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从二十节一直到二十四节啊，我们仔细来读一读这一段。这个悖逆的浪子挥霍了他父亲给他所有的，但是他突然想到说，我在外面跟猪来争吃的，我为什么不回到我父亲那里呢？所以二十节这里他说，于是起来在父亲那里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浪子要回家了，父亲是怎么样等待呢？父亲应该怎么样等待？特别这是一个犯错的、悖逆的，是不应该父亲让父亲等待的浪子。你特别注意到，在二十节那里，他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刨去抱着他父亲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 你特别注意到这里重要的不是讲浪子做什么，这里是讲到这个父亲做什么。父亲远远的在看这个浪子，远远的看这个浪子。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是谁？就是 Billy Graham， 是不是 ？Billy Graham。Billy Graham 的小孩，现在 Billy Graham 的布道团是他的儿子叫做 Franklin Graham。Billy Graham 有一个叛逆的女儿，叫做 Ruth。但是现在 ，Ruth 她就好像浪子一样。Ruth 结婚、离婚，她把她的盼望都放在她的配偶上面。可是，当她最后失望的时候，她开着车回到自己父亲的身边，回到父亲的身边。而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 Billy Graham 住在山上， Ruth 这样描写，他说当他回到开车到父亲，还没有到父亲家里面的时候，看见自己老迈的父亲，就好像我们刚刚读到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二十节这里所描写的，他说相距还非常的遥远，可是看到老迈的父亲在那里远远的望着他，迎接他，这是坚定不移的爱心，这是真正的赦免。保罗为什么会有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心？我相信当保罗还是那个悖逆的扫罗的时候，保罗曾经是扫罗，对不对？曾经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扫罗。保罗为什么有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心？除了主耶稣基督，当他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他在那里呼喊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但是请大家特别来看一下，在扫罗还没有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有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是讲到早期教会里面有一位的执事，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史提凡 Stephen。 史提凡是教会第一个的殉道者，所以后来有了这句名言，说什么？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 The blood of martyr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 那么请大家特别看，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你非常容易忽略的，史提凡在公会里面讲道，因为他快要殉道了。我为大家读出来，五十九节，他说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史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什么：“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但你特别注意啊，在第七章最后写了一段短短的话，他说扫罗，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他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请问留在保罗的记忆里面的史提凡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的赦免一定会成为保罗生命里面一个终身难忘的见证。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上一次我们是讲保罗所遭受的误解，今天我们要讲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让你过不去的人， 让你忧愁，而且你心里面他说说什么，你就是应当遭受这样的责罚。保罗也说，他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就够了，够了。但是保罗在这里更多的是讲什么，他说你们要赦免他，安慰他，你们要赦免他，你们要安慰他，并且保罗说什么，你们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哪一个人说是因为我伟大？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只能说我是不配的，我得罪了你，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地，我也得罪了我的父亲。可是我们得赦免了。若是你得着这样的赦免和安慰，那么何不让我们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或者说跟我们周围的人，也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同样的赦免和安慰，让我们用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心来爱其他的人。我们被人影响，也让我们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扫罗可以变成保罗，我也相信说我们的赦免，我们的爱心，假如是从神那里来的，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落在困境的里面，我们不愿意饶恕，我们不愿意用你的爱去爱其他的人。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来感动。若是我们生命里面有任何的拦阻，若是有人有事情成为我们的拦阻，让我们可以学习基督的赦免，基督的安慰，让更多的人得到造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